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你仗本来护左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学习前行引导文呢，首先呢是要通过学习呢，要知道一些佛法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消化一些概念。然后呢，在消化了概念之后啊，内心当中要就是说有一种这个理念吧，就信息佛法它一种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原理啊，这个方面呢，在前行引导文当中呢啊，学习之后也可以告诉我们。之后呢，对于修行产生定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按照这里面按照定解提示的法义去观修，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还是要调心，就是调伏自己的内心啊。调伏内心呢，它要来自于观修，但是观修的前面呢，来自于闻思。那么就是说，真实的一种调心，单单凭闻思是做不到的。但是没有闻思呢，后面的一种调伏也做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在这个佛陀在般若摄众当中呢，啊，通过这些油灯的比喻，也是讲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油灯把这个油烧完，不是第一滴油，也不是最后一滴油。但是如果没有第一滴油呢，最后一滴油也不可能烧尽。如果没有最后一滴油烧尽的话，那么就是说前面这些呢也没有什么用处。修行佛法也是这样，学习前行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学习前行的时候，应该知道呢有这种次第吧，有这种过程。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如果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找不到感觉，非常正常。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还是属于那种消化概念的阶段，不要说定解啊，就是现在还在很多术语啊，很多名词啊，很多概念呢、啊，以前完全不知道的，现在我们在学习，逐渐在消化它的一种字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谈不上真正的调伏，也谈不上真正的有受用，但是呢，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的话，该消化的概念消化了，该知道的这些知道了，慢慢呢，它的一种定解就可以产生。有了定解之后呢，再在这个定解上去观修，慢慢就可以真实的让自己的心和法意呢完全融合。所以说我们既不能说我学了这个论点已经学完了，这个完全很懂了，然后就觉得这个已经完成任务了，这个也不行。这个方面可能只是懂了一些意义，还接下来还要观修，然后产生这样一种觉受。也不能呢就说是学的时候没有找到什么感觉，就觉得没有用。怎么样，这个也呢是要必须要这个去掉的一种想法。只有知道它一种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过程呢，我们在学习前行乃至于学习一些佛法过程当中，它才可以有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这种正常的心态呢，它可以引领我们在学法过程当中，就是说是这个尽量呢避免我们跑偏的一种这个心和行为。也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坚持自己的心呢，不断的闻思修行下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行引导呢，现在我们学的是共同前行啊。那么共同前行呢，主要引导我们看破对今生和看破对后世的一种执着，发起出离轮回之心。因为这个轮回嘛，无外乎就是今生的一种显现，还呢就是说是这个后世的显现。当然这个后世呢，并不是后一世，不是说我们这次完了之后只有一世叫后世。这个后世的时间可长呢，是这样的。那至于我们没有调伏自心之前呢，他的这个后世，他会就说是一世接一世，一世接一世的出现，基本上这一世呢，就是在为后世的出现做准备，做很多准备。只不过呢，我们是有意或无意的在做准备。有些人不知道不懂，但是他也在为后世做准备。比如说世间人很多不学习佛法的这些人呢，他的一种所思所想种种的行为呢，肯定在为后世做准备。他在创造具足后世流转到六道当中任意一道的因缘。有些呢是可能有意在做准备，比如说我们为了以后的生生世世获得善趣，生生世世止于上师，生生世世的发菩提心，生生世世的利益众生，那么这个可能我们要刻意的故意的为后世做很多一些比较好的准备这方面乃至于我们的因缘没有断绝之前呢，他肯定会再在出现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后世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对今生的执着外乎就是现在的这些名声啊、财富啊等等现在的一些我们单独的东西，后世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后世它有这个六趣都有可能现在我们是人道 现在我们人道，那么后一世呢到底转生于哪一道呢？六道都有可能，只不过就看我们内心当中具足了我们自己给后世创造了什么样的一种业，这个方面是我们自己现在正在做的，或者说有些人呢是这个不知道情，在不知道情况当中正在准备，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其实是可以做选择的，选择权现在仍然在我们手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错过了这个最佳选择权啊的一种节点，时间节点的话，那么就是说后面我们就到临死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已经定型的时候再去做选择来不及了。临终的时候我说我要选净土，或者我要选一个生到一个好的地方，那个时候呢你精神当中的这些业太重的话，可能也一方面想不起来，或者说即便那个时候要选的话也不一定马上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愿而转移。所以现在就是最佳选择的时候，现在我们是可以选的。很多时候很多教员呢传承上师啊，还有这些道友们呢都在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自由自在的时候，应该为了自己的今生，应该为了自己的后世等等等等啊，做一个最佳的选择。做完选择之后呢，必须要按照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去做，去创造它一种这个条件和因缘。所以说呢业果不虚嘛，我们在讲业果不虚这个引导的时候，其实很多呢都和这些内容息息相关。所有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核心啊，它其实就是因果，就是业果。不管是世间的业果还是说出世间的业果，无光尊者在这个心性修习的颂词和大车书当中呢也讲过，不管是修什么，即便是修空性，它其实也是从某个侧面来讲仍然是一种因果。因为修空性是因，然后呢通过修空性它就有一种证悟空性的果，仍然是一种因果，或者为了证悟空性即至进藏，它也是一种因果因缘的关系。所以说呢就是说对我们而言的话，现在是通过学习因果的一种教授，学习业果不虚的教授告诉我们现在是最好的选择的时间，不要错过这样一种这个填志愿的或者说怎么样的一种时间啊，现在是我们可以填的可以选择的。那么如果一旦错过之后呢，那个时候再去选择再去填呢可能就来不及了，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学这些业和果，业果嘛它其实是一套，我们学习业果呢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到了以后的时候我们再来后悔，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这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这样说我们就平常说的话，那个时候你再后悔也没有后悔药吃，是这样的。那么可以吃后悔药的就是现在提前吃，是这样。我们首先呢就是观想，首先学习我们做这个业，这种行为有可能让我们导致投身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这个问题我们在学习第三品的时候已经介绍过。现在因为在学到的业果当中的果的时候，其实再做一次提醒，是这样的。再做一次提醒呢，就是把我们用思想把我们放在以后有可能转身投身到的这些状态当中，我们观想可能我们会堕恶趣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有这些异俗果，有等流果。首先我们就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就想了，就是说如果当时现在如果不抉择的话，以后就会感受非常难忍的轮回的痛苦。所以说当我们从这种观想的状态当中回来之后呢，就回到现在了就相当于我们在观想的时候穿越了，穿越到未来了。穿越到未来就是我们去观想一下，从真的观想一下我们即将会感受到的种种的痛苦。然后就是说后面我们再穿越回来，回到现实当中我们就想到，我们就知道了，其实呢就是说如果不取舍因果的话，以后的果报是可怕的以后的果报是我不愿意承受的。所以说呢就在现在的时候，我就应该要认认真真的去做选择，然后去做实践该断的一定要断不能够黏黏糊糊的当断不断的反受其乱，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该断的一定要断，该做的一定要做，像这样我们该做的善行那就要义无反顾，决定要就是说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些善行，有十分的力量就要守十就必须要就使用十分来做。然后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斩断我们对轮回当中的一些就说是这个很多很多的一种牵挂吧，这样的。所以说呢业因果学得好一定会非常的勤奋，业因果理解的透彻呢，他一定会就说是斩断没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单着追求轮回的这些所有的一种业果，他不会去做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因果不虚呢给我们带来的 或者说是一种这个，就是我们必要性吧，或者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最终会有了一种，就说是一种去掉恶业之后的一种安乐之处，或者就是说真实的修行之道。那么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那么就说是在讲这个果报的时候呢，前面我们十无善业道的一种易熟果已经学完了，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等流果。那么这个等流果当中呢，就是说是在就是感受等流啊，感受等流果当中，前面的杀生的感受等流和偷盗的感受等流已经学习完了。今天我们要从邪淫的感受等流果开始学习。其实呢，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啊，有这样一种不好的一种后果。啊，就像好像在世间当中呢，你首先提前学法律一样，学很多法律的知识，或者说你开车的话，你首先学很多交通的法规，然后呢，如果你违背了这种是扣多少钱，记多少分，或者就是说那种情况下有可能就判刑，怎么样？首先呢，我们要学完之后就知道不能做啊，这个做了之后，它里面明文规定，像这样肯定是会就是受到惩罚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也相当于在世间学这些知识一样啊，就提前呢把这个只不过这种因果知识呢，它是比较深奥的，一般的人也看不到，一般的人也说不出来。所以说呢，辩智佛陀啊，他通过真实的一种智慧和慈悲观察和宣讲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行为会导致这样的果啊，就是说它的因和果之间呢，完全是这个丝毫不爽，一点不错乱。那么就是说是提前学习对我们大有好处，因为现在的一种这个我们一般的凡夫人的烦恼非常的深重，也造很多的一种罪业，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提前知道这种罪业、这种烦恼产生罪业的后果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肆无忌惮的去做很多很多这些，就说是一种罪业。那么这种罪业一旦成熟了，那么肯定会就像佛经当中讲的一样，造业的时候呢，就高高兴兴的造业。啊，就是说受报的时候呢，是哭哭啼啼的受报，是这样。真的受报的没有一个是高高兴兴的受报的。说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在感受这些很多的一种果报，比如说身体不好啊，心情不好啊，或者就是说是自己很贫穷啊，或者自己很不如意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呢，我们在感受这些的时候，哪一个是高高兴兴的呢？基本上没有高高兴兴的。这些痛苦一出来之后呢，包括修行者，他也是不愿意的，只不过呢，修行者他内心当中有修行的一种见解摄持，他可以把这种不愿意转变为修道自用而已。当其他的人呢，就是说是受就受了，啊，然后在受的过程当中，可能进一步的造以后受苦的罪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环环相扣。您说呢？提前认真的去学，这个可能会出现在我们身上的，或者说这些东西呢，一果报，其实以前，在无始轮回当中。早就出现在我们，早就出现过在我们身上了。那么现在我们这种呢，就是说以后还会出现在我们身上，是这样。那么如果不解脱的话，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的在我们身上出现。那么就是感受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自己感受。虽然就是说未来的果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出现，但是呢，这种未来的果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出现的这种痛苦呢，终会出现的，终究会出现的。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力量。这样，这个谁都没办法改变的力量，除了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认识到了，然后去规避它，或者就是说是该做忏悔的就忏悔，这个呢可以主动的去主动出击，否则如果现在不主动出击的话，那么以后在受报的时候，就是说是没人愿意真正去感受这种果报。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的一种这个大环境，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很多人们的思想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啊等等，都处在烦恼和罪业当中。如果不学习的话，那么就更加会又说是这个没法得到控制。然后就有的时候呢，即便我们学了之后，即便是我们非常注意的去控制，都不一定控制得住。何况说我们根本不学，根本不观修，根本不反复去想它的后果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当我们的烦恼起来了，当我们造罪的时候，又凭什么去阻止它呢？如果不阻止的话，它的果报会怎么样呢？这些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啊，它并不是当前的一个很小的一种，做了一个很小的事情，它就引发一个很小的果而已。就这个业果关系，我们再讲，它是一个连锁反应，它是一种化学反应，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呢，就是真正的它的一种连带的关系特别强，它的一种后续的一种反应特别长，时间特别特别的长，是这样的。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一环扣一环。 所以说如果顺着他的一种意念发展下去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解脱的希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在我们正在朝着这样后世的轮回突飞猛进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力量啊，有一种决心和一种勇气，该斩断的一定要斩断，该断的一定要断。不管是说断除这种烦恼和断除这个业的时候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不愿意，但是呢，就是一旦我们想到了这个果报的话，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基本上都能够窒息的，都能够就说是这个制止住。所以说这样一种轮回的因和果啊，这个方面其实要必须要再再的观，不能说我观过一次，今天早上打坐半小时，我做完了，好像就说这个修法已经修完了。其实呢，啊，不能这样。只有把他的一种果反复的观，反复的这个观想之后呢，他才这种一种这个状态才能够才可以深深的烙在自己的心上，深深的烙在自己的心上的话，那么就是说于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在就是说是面对事情的时候，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呢，这种啊，它有可能会导致的不良的后果的这种啊，这种记忆呢，就会很自然的就浮现出来，很自然浮现出来之后，我们就想。那种后果我愿意承受吗？我愿意去承受那种后果吗？不愿意，不愿意，那就现在就不能这样做。所以好就好在了业和果是放在一起讲的，不是说只讲了业不讲果，或者说讲了果不讲它的原因。那这样对我们的一种取舍呢，其实帮助并不大。但是呢，就是说业和果放在一起讲，那么就知道，哦，这个业它导致那种果，它就自然而然呢就知道关系。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果报，那是以前那种类似的因产生的，现在我这个因也会感受这种果报，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一种这个智慧啊，佛陀智慧在这个其他教研当中，比如说宗喀巴大师在道次第广论当中也讲过，很多噶当派的大德也讲过，是这样。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打卦，很喜欢打卦，是这样的，就是去问这些打卦，或者问这个，就打这个我以后会有什么灾难啊，怎么怎么样，今天能不能出门啊，有什么灾难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打卦的人跟他讲了之后呢，特别小心。哎，那个打卦的人给我讲了，今天要注意啊，今天要注意啊，然后就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说让你去带一个什么护身符，马上就买一个带身上什么什么。但是就是说这个方面对打卦的人的语言特别相信，但是呢，就是对佛陀的语言就没有这么重视了。佛陀告诉你，现在呢，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它的后果会很可怕。现在呢，其实这个佛陀他的一种金刚语啊，它远远比那个分辨念打卦的一种要准得多。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对佛陀的说，你如果这样做，你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对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很多人呢，啊，不修行的人和修行的人，基本上看是看到的，啊，但是呢，就是说，觉得呢，没那么重视，好像感觉呢，就没那么恐怖吧。但是，就是对一个一般的打卦的人，他的语言非常的这个相信，或者我们对医生的话特别相信。医生说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你要吃这个药，怎么怎么样。特别特别的去按照医生的嘱咐去做，但是呢，佛陀告诉我们呢，应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像这样，它的后果是怎么样呢？像这样，通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福德的欠缺的缘故，对于这个真实金刚语，对我们就是说有深远影响的这个教研的重视的程度呢，真正反观内心还是远远不够的。那我们对佛陀金刚语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实际上对上师们的教研的这个。他的一种金刚语的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个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适时的去做调整。那么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对我们的一种今生和后世，处在一种安乐或者处在一种利益当中，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邪淫的感受等流果，丈夫或妻子相貌丑陋、懈怠懒惰。双方犹如势不两立的仇人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讲他的一种等流果。等流果呢有两种啊，一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丈夫或者妻子的相貌丑陋、懈怠懒惰，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自己的丈夫呢特别丑，或者有的时候自己的妻子呢特别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其实也是他的一种感受等流。因为他为什么这样呢？从他的因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邪淫嘛，邪淫本身来讲淫欲就是属于不净行，不净行当中的邪淫是这样的，所以他这种发心和他的一种行为呢都是不净的。那么既然是不净的呢，那又是邪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通过这样一种等流啊，因如啊如何果如是嘛，所以说呢，他的一种等流果呢，就感受到妻子啊，或者说丈夫啊，他的一种相貌丑陋 它就是说是在不清净的因当中产生的感召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感召一个丑陋的一种这个妻子或者丈夫。还有呢，就是说懈怠懒惰，双方犹如势不两立的仇人，就是说夫妻之间很容易吵架，看到之后呢，就是说碰到之后呢，就不吵的几乎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就是啊，邪淫的等流果，是这样感受等流。下面就做分析，就是说这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相貌丑陋，第二个就是说是势不两立啊，犹如仇人一样。那么现在大多数夫妻之间整天无休止的吵吵闹闹，甚至大打出手，进而怀恨在心。他们往往都认为造成夫妻不和的原因就在于对方性格恶劣，其实这完全是由各自前世邪淫的等流果所导致的。所以说呢，它的一种共业相吸嘛，相吸引啊，就是相同的业它会走在一起。所以说像这样，如果说是都造过邪淫的业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对方的这个都不相貌都不好，或者说经常进行吵吵闹闹等等。所以现在大多数就是很多的意思啊，并不是真正华珍波切当他通过这些民意调查，然后问卷呐、然后就每个人发一个问卷，然后统计出来之后呢，哦，现在 90% 的夫妻之间都在吵吵闹闹，他这个就大多数的就是说很多的意思啊，像在很多的一种夫妻之间呢，成天呢整天都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休止的吵吵闹闹，很小的事情、很中等的事情、大的事情都会有吵闹的，甚至于呢大的，当然就是说吵闹的原因呢，无外乎有些时候就是饮食的一些问题啊、习惯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两个人的性格，有些人喜欢这样做，有些人就另外一个人就看不惯，他应该喜欢按照自己的性格来讲应该那样做。很多事情看起来都是一些小的事情，就是一些琐事引发的，但是呢就是说深层次的原因呢，其实还是属于一种邪淫的一种等流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吵吵闹闹，甚至于呢经常打架进而呢就是说怀恨在心。那么但是呢他们内心当中呢就往往认为呢，造成这种不和的原因主要是对方没有随顺自己，主要是对方太差劲了，主要是对方呢性格太恶劣了等等等等。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直接呢就说是就是归咎于对方，然后就自己都是对的，然后就对方有问题，都是这样的，是这样。但是呢就没有认识到这个就是属于各自前世邪淫的等流果导致的。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自己以前造过这个邪淫的一种等流果。当然就是说是无始轮回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基本上的众生都造过邪淫的罪业。但是呢这个等流果什么时候成熟呢，这个就不知道。反正一旦成熟了之后呢，他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他的艺术果呢可能是在恶趣。他的一种等流果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就是人间当中呢也会如此的出现这样的。因此夫妻之间不要心生嗔恨，大动肝火。你当认识到这是自己往昔造恶业的果报，尽可能忍气吞声。那么下面呢华智牧师给出了一些就是建议吧，就给出建议或者给出一些教言。夫妻之间呢就是说互相之间要宽容呢，要忍让，所以不要心生嗔恨。尤其是学了佛法之后呢，就要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一种这个罪业，以前造过这方面的罪业。所以说呢，如果在就是说这个罪业成熟之后还要去做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良的反应就是前面所讲的一样，吵吵闹闹大打出手怀恨在心或者把这个过咎归咎到对方等等，这个方面呢其实又在给以后的那种痛苦呢又埋下了伏笔。所以说众生就是这样的，很愚痴的众生就是很不知道取舍之处，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而且认为自己的就是所思所想这些行为都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说为什么会轮回嘛？众生之所以成为众生，他绝对也不是无因无缘的。所以说圣者成为圣者，他也不是无因无缘的。因此说呢，就如果我们要想要成为圣者的话，那么必须要就说是这个调伏烦恼，众生的一些习惯必须要扭转过来，然后按照就成为圣者的一些学修之道通过这方面去学和修，才可以成为圣者，从这个凡夫轮回的心态当中走出来。那么如果我们不愿意改正或者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之后呢不愿意改正，我们的种种的思想和行为仍然是按照以前的一种自己的一种习惯去反应的话，那么还是只有成为众生，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华智牧师说呢首先呢夫妻之间呢不要嗔恨， 应该知道这个是自己的问题，而认识到自己是以前造罪业的果报，尽可能的忍气吞声，就是说修安忍。修安忍其实呢，就知道了原因去修安忍，这个时候也可以清净掉自己的罪业啊，也可以清净自己的罪业。一方面来讲呢，这个的确是自己以前造过，现在的受报。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知道之后呢，去修安忍的话，他这个罪业会很快就可以清净掉，而且呢，就是说他也是可以不单单可以清净罪业，而且可以积累巨大的福报生根啊，是安忍嘛，他的确是可以的，就是消化掉自己的嗔恨心。这个方面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一种就是说苦行的，所以他所获得的一种功德福德也很大的。正如丹巴仁波切所说，夫妻无常犹如即是客，切莫恶语恶言争吵当热瓦。那么这个修行百颂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定子教言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啊，就是说这个讲得很深很殊胜，夫妻无常啊犹如即是客。其实呢就是说成为夫妻他也是两个人前世呢有一些共同的因缘，他只不过是这个因缘聚合之后呢，夫妻啊走在一起成为夫妻的一种身份。那么这个也是无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有聚就有散嘛。既然他是因缘集聚之后成为夫妻，那么因缘一散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夫妻就散了，是这样。所以他也是无常的，要不然就是说生离啊，要不然就是死别啊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夫妻无常，犹如即是客，就好像赶集都在就是说一个集会上去赶集的客人一样，因缘聚会，比如说十点钟的大集，现在大家都纷纷过去之后呢就在这碰面了，碰面之后呢就是说碰面之后呢打个招呼买东西啊等等的，在一个市场当中大家在做共同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集市一散掉之后，大家各回各的家，就那么短短的因缘是这样的。既然短短因缘呢，就没必要在这个短短因缘当中再去造成很多的不愉快。所以夫妻呢也是一样的，也是无常犹如即是客，就是前世的因缘呢，今生短短的在一起之后呢，他也很快会分开的，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他就会分开了。所以在这短短时间当中呢，是选择在争吵在嗔恨在打斗当中就是说是这个度过然后呢给后世埋下很多痛苦的伏笔吗？还是既然是无常的，那么自己就应该或者双方呢就应该互相的宽容，或者就是说是都应该安忍啊，互相呢是生善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升起了一种这个欢喜心啊等等。那这个方面当然就是说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啊，至少他没有造更多的恶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一种修行者的话，就知道这些呢都是前世的因缘呢，暂时的聚合而已。那么这个就是很短暂的，就所有的因缘暂时集聚很短的，这个即是客就非常形象啊，很形象。你去菜市场买东西，碰到一个人，然后或者你和这个买菜的人，或者你和其他一个人有一些这样一种碰面啊，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对话，有一些寒暄啊等等，这个就是很短暂，一下就分开了。都有自己的事情，不可能在市场当中一直待很长时间。那么都有自己的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夫妻之间呢，或一家人，他也是短暂的因缘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他也各自的事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各有各的业，是这样的。所以说，菜市场的这些人，他都有自己的家庭，他会回到各自的家的，他会分开的。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力量让他们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成为夫妻这个什么力量让他们分开呢？就是各自的业力，各自还有很多很多套因缘呢。就是我们在每个人的相处当中还有很多套的一种因缘因果需要去成熟的，说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套成熟了，很短暂的成熟之后它又会分开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业力会牵引各自分开。所以说在这种短暂的一种这个聚会的时间当中，切莫恶言争吵。恶言争吵对两方面双方都会不愉快，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有小孩的话，他也会给小孩子心理上面带来很多很多不良的影响。家庭和谐啊，小孩子他的一种心理啊也会健康。如果家庭不和谐呢，他小孩子的一种心理啊他也会受到一些伤害。是这样，这个方面当然就我们就是说的主要的因缘可能是主因还是因为小孩有业嘛，他有这个业投资在这个家庭当中。但是呢他的外缘呢对他的影响其实还是就是说是存在的，仍然是存在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大家都不愿意。然后第二个呢，恶言争吵是发乎于烦恼心，比如说嗔恨心啊，还有这些我慢啊，还有贪欲啊。为什么贪欲？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样一种做事情，我喜欢吃那个东西。然后呢就是说有愚痴有贪欲，有这样一种嗔恨 啊，有这个烦恼引发的这个啊，就是吵架啊，然后打斗这方面，其实他的所有的恶意的因缘都成熟了。所以当你们再一次碰到轮回中再一次碰到的时候，就完全成怨敌了，就成了个怨敌。或就是说，也许你们下一次碰到还成一家人，还成一家人，但是互相就是受苦。像这样的话就互相去受苦，反正这个方面就没有安乐的时候。因此说呢，就是说切莫恶言争吵啊。当然这个教言很深，好像是就是大妈这么去在告诉这个世俗人怎么过日子，但其实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很深的窍诀，是这样的。所以切莫恶言争吵，当然因为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夫妻无常，犹如即时客。这么无常的这么短期的时间当中，何必呢？是吧？何必就是为了这样一种短暂的时间当中，就搞得就是说大家不愉快，而且种下一个以后大家见面之后都互相敌对的心态呢？没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就像我们就短暂的在集会当中碰到了人，没必要就是和他结仇嘛，没必要和一个短暂就是说有交集的人去结个仇怨，然后以后呢就是说是总担心他会伤害我，完全没有必要。就是短暂的时间当中，尽量的让大家愉悦一点。啊，就是说是就种下一些善良的种子啊，就是说播下一些善正能量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互相之间扰益的因，这个时候呢就多种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轮回这么长，可能不知道哪一次又会碰面。碰面之后，因为以前呢造过这些比较善良的因的缘故，所以碰面之后呢也是相互帮助，啊，也不会有很多的一种痛苦啊、恐怖啊，这都没有。所以像这样的，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夫妻啊。其实很多时候也是道友也是一样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的同事也是一样的，很多就是说学生的同学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其实都是无常的。看起来好像几十年一辈子时间很长，其实呢放在轮回当中根本就不值一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现在我们自己已经是这样了，但是呢轮回的时间还会很长。那么在以后轮回当中呢，如果我们今生这样，今生我们把这个夫妻的关系啊、母子的关系啊、还有这些同事的关系啊、同学的关系啊、包括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啊，都能够有一个意识的去处理好，这个习气会带到下世去，我们也会这样去处理。如果自己修行的话，那么如果自己修行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话，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他会给你提供很多的顺缘，如果你成就了你去帮助他，他也很愿意听你的教化，这个就是来自于好因缘导致的。如果就是说结的缘不好，是吧，结的缘不好，即便你的修行他可能就想方设法拆台啊，想方设法给你做障碍啊。如果你成就了你要度化他，但你的因缘不好的缘故呢，可能就是说是他给你度化，就度化你的时候，或者你去度化他的时候，他就根本不听。现在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没办法很顺利的度化。所以这些很多时候呢，其实它一方面是一个处理事情的方法，其实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一方面就是为了以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怎么怎么讲，因为就是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永远不是看现在的，有智慧的人他永远是看未来，看将来，看得很远，他这个心态就会成为一种大人的心态，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盯着眼前的眼前的事情，眼前的这些夫妻之间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我不让步啊，怎么怎么样，我有我的性格，我不让步啊，就说打架就打，骂骂就骂，然后就分就分，怎么怎么样，不在乎。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是很短视的啊，这个很短视。就我们就是说对一点点眼前的小事就是放不下，但是它招致了以后的很多很多的不好的连锁反应。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典型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小孩子的心态，小人的心态啊。那么真正的大人的心态，就看刚刚讲的，他一定是看未来的，他一定是看未来，当前的这些东西他吃一点亏不要紧，他是一定是着眼未来。所以我们要试着培养我们这种视野就是说试着培养这种视野，让我们的格局要大一些，这个对修行来讲也是有帮助的。妄语的感受等流果，下面我们讲妄语的感受等流，就是自己常常遭到诽谤或者上当受骗。那么这里有两种，第一个呢是经常的遭受诽谤，第二个呢就是经常上当受骗，是这样的。所以自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呢就是说是在无因无缘当中呢受到别人的诽谤，这个呢就是最让我们就接受不了的，就是被别人诽谤啊，这样的。当然上当受骗也没人愿意，没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大家都不高兴的。那么这个其实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说这个等流果。什么等流果呢？就因为以前妄语成性，说了很多妄语，所以导致了他第一个易熟果嘛，如果说很大的妄语的话很严重的，当然是恶趣了。那么如果是他这个恶趣的果感受完之后呢，还要感受等流果。可能等流果的话就是说经常遭受诽谤，关键是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当我们在遭受诽谤的时候，根本化解不了，马上就开始强烈反应了，就开始为以后的另外一种痛苦又开始在创造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很可怕。所以可怕的不是说我们经常受诽谤，可怕的是我们在受诽谤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没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一种反应，往往就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和按照就平常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灌输给我们的一些应对的一种方法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没有真正的考虑到业因果方面，通过业果之道去做一个反应，或者做一通过一个修行人的方式做个反应，没有。所以真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常常遭受诽谤，那如果放在我们身上，那当然我们都有经验哦。当我在受诽谤的时候，当然马上就不高兴了，马上就很容易生起个嗔心，然后就把这诽谤我的人揪出来，然后怎么怎么样，就做这个时候是通过一种烦恼在做一种强烈反应。我们觉得是应该的，你凭什么诽谤我？我是有理的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是不管有理还是没有理，反正内心当中，当时你是通过烦恼心在做反应，所以这个时候呢，烦恼是你自己的烦恼，是不是？业是你自己造下的。你即便就现在你有理了又怎么样？就说你表面上有理了，你赢了又怎么样？内心当中你埋下了一个以后再受苦的因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在乎，反正我要当时我要我的这种尊严呐、我的面子啊，我的这些必须要分辨一个黑白。要还我一个公正啊，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以这个善良的心啊，或者通过那些其他的方式去做这些反应，也没什么不好的。并不是说，就是当我们在遇到诽谤的时候，就是完完全全的不做任何的回应，这个也不一定。但关键就是说，你在做回应或者不做回应，你的发心很重要。你不做回应，你一个很虔诚的发心，我可以选择不回应。我也可以选择回应。回应的话，就是我考虑到这样一种众生的利益啊，或者考虑到其他因素，我做回，但是在做回应的时候，我的心一定是冷静的，它一定不是烦恼，一定是冷静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已经带了智慧的成分了，它已经有智慧的成分。所以有了智慧之后呢，你不管回应还是不回应，它都是对的，是这样，因为他知道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方面就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就是说我一定要回应，否则我的面子挂不住，或者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如果说从这个方面去做回应，那么当然就是说是他对，就是说以后自己的一种福祉没有什么利益。所以说就是自己常常遭到诽谤的时候，或者说经常上当受骗，经常呢就受骗，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经常说妄语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上当的受骗的几率就比较高啊。或者现在我们说妄语的话，我们就要想一想这个是代价啊。以后的话，经常如果是欺骗别人的话，以后就经常性的被别人所欺骗。那么谁愿意就是说经常性的被别人欺骗呢？所以他关键不是一次两次，他经常性的被别人欺骗，而且就是说每一次的好像不长心一样，反正就骗了一次，又第二次又好像是完全忘记了那种。那么就是说这些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业果成熟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当时受骗的脑袋就是晕的，就很容易就是说相信别人，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容易上当受骗。如果现在自己无缘无故蒙受不白之冤，妄遭诽谤等等，要明白这是自己前世说妄语的果报。这个就是华智牧师去提醒我们了。如果我们当然这个机会是太多了，像我们肯定会有这个机会的，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训练这个。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无缘无故的遭受不白之冤，有些是很严重的，有些就是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总是让自己不舒服的那种。像这样的话是事情不大，但是自己就不舒服一整天，这个也有很多。所以我们要懂得化解，当然说的容易啊，就真的放到我身上我也很难化解。所以但是呢，就是到底就是这样的啊，到底就是这样。我们首先要知道有这个概念啊，其实就是我为什么会就是无缘无故，看起来无缘无故啊，其实没有一个没有缘的，但只不过是在我可见的那种就是过去当中我没有曾经没有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这样，这个就可以叫做无缘无故。但是真的把这个因缘放长远了，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无缘无故蒙受不白之冤，妄遭诽谤等等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冷静。首先不要马上做爆发，不要马上爆发，也不要马上去做一个就不经过头脑的一种反应，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冷静下来。现在我好像这个事情应该是诽谤，我这个事情应该是一种不白之冤。那么怎么办呢？就开始给自己一个时间，就回忆自己学习过的教法。忘了不要紧，好像是前行哪个地方有，然后马上把前行的书翻出来，哗哗哗哗翻到这儿。这里面说了，华智牧师就告诉我们说，要明白这个是自己前世说妄语的果报， 啊，因此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翻开来读，是这样。但是呢，就是最好我们就是经常观修，经常闻思思维，经常观修，和道友经常探讨，把这些事情修行的这些作为我们的一种条件反射是最好的，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修行者的话，他经得很多不经过考虑的。为什么不经过考虑？已经成为他一个天性的，他自然就是自然反应，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菩提心修成熟的菩萨们，他的遇到这些事情的，他的自然反应就是菩提心，就是慈悲心，肯定的是这样，毫无疑问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训练很成熟呢，我们可能第一反应是轮回的，但是因为训练过嘛，那第二反应呢，可能这个好像是应该是按照前行的或者按照教育当中讲，我不能这样做反应，应该是怎么怎么样，他可能很快就反应过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训练和不训练的巨大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就说一定要学习，学习完之后要训练，训练的方式打坐和下坐两个方面配合起来，经常性的在这个事情呢遇到一个对劲的时候，赶快抓住机会实战一番啊，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平时我都是观修的，平时我在坐上观修没实战的机会，现在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被诽谤的机会，今天有个人在诽谤我，赶快抓住个机会去实战啊，就开始就观修这个业因果啊，怎么怎么样，这个很困难。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不会舒服的啊，对着自己的习气没一个容易的，没一个舒服的。但是呢，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当我们就这个的时候呢，也可以修恩人，也可以一念正见，就是它很多很多的利益都在里面了。就是一念的这种善念，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一种善念，是这样的。一个恶念，它也包含了很多恶念，贪欲啊、嗔恚啊、很多无明啊，都在里面了。而且他通过这个又导致了以后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说，他一种这个一环扣一环，那个东西真的很可怕。但善念它也是一样的，它有一个善念带出很多善念，就是这样。它只要一个善念生起来，也一定是带了很多善念的，一定带了很多善念，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问题。因此说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因此我们不要对造谣生事者恨之入骨，或者恶口谩骂，而要尽可能的观想，依靠这场风波可以净除我的累累恶业。这样说来，他们对我的恩德实在不薄。由此而满怀喜悦之情。那么就是说，因此呢，对于给我们造谣的生事者就是说是这个不要对这个对我们造谣的生事造谣生事者呢，就是恨之入骨。我们不要对他特别的恨，是这样。当然，每个人纵使没有成就之前呢，相信当中都有这些能够让自己现行的烦恼的种子。但是呢，我们就必定现在已经走上了这个修学之道，做修学之道之后，我们既然走上了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够再按照一般的平常人那样去做了一种反应的，那个是不对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不要恨之入骨，也不要就是说恶口谩骂，要尽可能的去观想，去这个串习。那么依靠这场风波呢，可以净除我的累累恶业，因为我以前曾经说过这个妄语，欺骗过对方，所以现在这种作用力反过来的在我身上去承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反作用力在我的身上承受的时候呢就可以清净我的罪业。当然当他就本身来讲，当你在被别人诽谤的时候，这个也是因为以前的业现在通过这种被诽谤成熟了。这个一旦成熟，它肯定会，它这个果一旦成熟，它的因可能就没有了。它也是一种净除它以前的一种业，但是这个还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不一样的原因就是说，你在承受的时候肯定会他的这个业肯定会清净嘛，就像我们在地狱，你造了多地狱的业，你当你在就是说地狱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清净你的罪业，这个毫无疑问，是吧？这个肯定是清净罪业的。所以当你在被诽谤的时候也是在清净罪业，不管你知不知道，他肯定是清净罪。但是关键就是说，他还可以清净的力度还可以再大一点。那么就是说，清净的力度再大一点怎么体现出来？就是说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就去修安忍。刚刚讲这个是我主动的去接受认识，然后去安忍。其实这个里面呢，它已经是有正见了，已经有智慧在里面，已经有正见在里面，又是善念带进来了。所以它就是说是不单单是那种本身的你的一种被诽谤的时候的一种清净的那种业，而且呢，它这种善念带进来之后，它可以很快的把你残存的业都可以清净掉，它的力量很大。而且它马上就通过这个安忍呢，不单单是清净掉了这个罪业，而且它本身就变成一个善法了。我和对方之间的一种缘起链，我主动把它解开了。为什么是我和他之间的缘起链解开了呢？以前我诽谤，我给他说妄语，他经常能诽谤我，然后呢，我就是说被诽谤之后呢，我又对他就是说又开始对他伤害， 然后呢，他就说伤害之后呢，他下一次又来开始对我伤害，然后我就报复他，这个就是一种环环相扣啊、就是说冤冤相报何时了的一种状态了。但现在呢，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恩人，相当于这个冤亲呢，在我这儿就终止了，不会再发展下去了，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主动解开的，这个主动解开的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是我不对，是吧？我不对，我不再还，不再回骂了。就像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骂得很厉害的时候，突然一个方面认错了，哎，这是我不对，我不应该挑起来。他首先他自己就终止了，然后最多别人再骂你几句啊，好了，就结束了。但如果他骂你的时候，你又还回去，他又还过来，你又还回去，这样的话就会升级嘛，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你提前就终止了，他最多再骂你几分钟，他慢慢他也没有力量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主动的解开这个元气链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指望对方来主动解开，他没有修行的不一定，他即便是修行的，我们不要指望别人怎么样。是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够首先去做。首先，我就是说把这个法义在我身上去体现，不管对方他做还是不做都不要紧。关键是我要对我负责，我要对我负责，我也可以对对方负责。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再这样下去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现在通过安忍心，通过慈悲心加进来了，就相当于我和他之间的这个不好的因素当中呢，我通过安忍的，我加进了安忍的因素，我加进了善法的因素。我加进了这个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慈悲的因素加进来之后呢，我们本来不好的关系当中，这个清新的力量，就是善法的力量加进来之后，它的走向就会变，啊，它走向就变了，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就是说是一个清净我的人类恶业，但其实真的分析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一些，刚刚讲一个善念一定会带出很多很多的善念啊，一定是可以带出来很多善念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走对自己的修行呢，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种训练。调心嘛，然后现在呢，抓住这次机会的好好的调伏。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改善了我和他的关系，增长自己的一种修行的功德，清净了很多的罪业啊。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他的带来的利益呢是无穷无尽的。这样说来，他们对我的恩德实在不薄哦。这样观真正观想下来，真正完完全全的这样一种这个接受之后啊，我们的看法就完全变了。诽谤我的人呢，变成了这个对我恩德很大的恩人了。本来是我的仇敌，像这样，但是现在通过我的如理作义哦，通过我的如理作义呢，变成我的恩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很大。那么这个是我对他的看法，我对恩人的看法和对原理的看法在世间上是不一样的。如果就碰到我们的恩人的时候，我们会很感激，是吧？我们就会报恩啊等等。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怨敌的身份通过我自己的如理作义，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我的恩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对他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怨恨心。当然了，当我对他没有怨恨心的时候，到底谁捡便宜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对方捡便宜了。你看他就伤害了他，他还变成了恩人的身份，他好像觉得就是说是他占便宜，但真正的捡便宜的就是这个修行的人，他内心当中的恶念转变了，他就说他自己的以后受苦的一种因没有了。所以你说到底是谁占了便宜？但是呢，就是真正修行者来讲。他就说是这个什么，他是修行者来讲的话，他是不一定有这种占便宜的想法，但的确是能够利益他的。这个毫无疑问，这个因果的这个方面，业果的因缘法则嘛，当你谁内心当中升起了善念，他就会因为这个善念而得益；谁去掉了恶念，他就会因为去掉这个恶念而得益，实际上得到益处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对别人经常心生感恩的心，这个是一种善念。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不管别人对我是不是有明显的恩德，我们也要就是说经常心怀感恩之心。所以我们在就是说，于是我们走在路上也是一样，我们坐公交也是一样，我们走在路上也一样。这里其实我们要感恩很多人，修路的人呐、提供资金的人呐、还这很多，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想当然的，我应该享受这个。但如果这样想也不是不对，但是这样想的话有可能让自己内心当中产生很多傲慢啊，产生很多就对自己不利的一种心灵的毒素。那么这个毒素在自己心相续当中存在，哪有安乐的，没有安乐。但是如果你转而把它转变成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产生之后它是善良的啊，它是柔软的，它是善良的。那么这个柔软的心，这个善良的心，谁获益？肯定是你获益，因为是你的心，是吧？那么你就会活在这种非常感恩、非常快乐、轻松的一种状态当中，这样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就是心念一转变呢，完全就不同了。那么就是作为一个修行来讲，当然这个还不够，它更加柔软啊，更加的清净，更加的善良， 这个就是大菩提心要内心当中要升起来。那么由此而满怀喜悦之情，通过感恩的心而满怀喜悦。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心满怀喜悦，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因为这种埋怨呢、我们的心因为嫉妒啊，因为埋怨呢、因为愤恨，那么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嘛，因为这些东西不可能让我们高兴。当我们在大发雷霆的时候，当我们在嫉妒的时候，当我们在怨恨埋怨的时候，这个不可能是高兴的，我们也不愿意自己是处活在这种状态当中。但是呢，我们就不懂调控啊，不懂得怎么样去转变，不懂怎么样去调控。但现在呢，就是说佛法告诉我们调控的方法。当你遇到这种本身可以让我们，如果是自然反应，可以让我们非常不高兴的一种，可以让我们的心情糟糕一整天的这种，通过我们自己的作意呢，就可以变成一种喜悦的一种状态。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喜悦的话，当然就很好的啊，就是因为他心是喜悦的嘛。只要是这个，主要其实就是心喜悦、心高兴。只要你的心高兴了，那就好了啊，像这样就是很幸福。而且在这个喜悦当中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就修更好的善法。持名无畏周说，就无过啊，智慧观尊者这样讲了：愿彼反对意识修行真，无罪遭到诬陷鞭策善，迟来毁灭贪执之上师，当知无法回报彼恩德。那么这些都是修行的教言啊，这些修行的教言呢，就是放在世间上面，他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一种纯粹的一种啊那种纯粹意义上的世间人了，因为毕竟我们虽然我们没有调伏烦恼，但是我们毕竟在努力，在走在了道上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按照这种啊祖师们的让我们快乐的一种这个窍诀啊，去做这样一种观修。那么怎么样呢？啊，怨敌本来是让我们痛苦的，让我们恐怖的，让我们生嗔心的，让我们心生这个毒害之心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啊，把这个怨敌对我们的一种伤害等等，变成一种快乐的心，变成一种善法，怎么样呢？怨敌反对意识修行真。那么就是我们遇到很多怨敌的伤害啊，遇到很多怨敌的反对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不修行的话，就觉得哦，对我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就会就对这个怨敌呢产生就是说嗔恨心或者伤害的心。但是呢，如果以修行的心来看待的话，怨敌的反对可以让我的修行增长啊，可以让我的修行增长。怎么样呢？就比如修安忍，修安忍就是修行安忍，它就在训练我们的心啊，就训练我们的心的忍耐力越来越大。其实呢，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其实修安忍的一种这个情况，就相当于在我们的心中啊，就腾出很大的空间来装下这些东西。就修安忍，它就是让我们的心的心胸越来越开阔嘛。当我们就是说修安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可以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安忍呢，让我们的一种心中就是说这个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容纳这些诽谤啊，容纳这个怨敌对我们的伤害啊，就这样。如果我们的一种心胸很狭隘，根本装不下这么多的伤害语言，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心胸太狭隘了。所以说心胸太狭隘了，你装不下会出现什么情况？别人一句话你就会受不了，为什么？你根本没有空间去装这个啊，别人伤害你根本没有接受不了，你没有准备这个空间去，没有把这个空间腾出来去装这些语言，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暗示把这个空间，把自己心里面的空间腾出来了，腾了之后就可以装很多啊，别人的一种诽谤说进来了，我就在空间当中随便有空间容纳你这个，然后就怨敌的这个他也能够容纳，是这样的。所以说菩萨的心胸就像虚空一样，他可以容纳一切。我们现在还不行，我们现在在逐渐的扩展过程当中，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安忍就可以让我们的一种心中的空间呢，就是说腾出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这些我们以前觉得不好的事情。当然你这个容纳了，你就会消化掉了，容纳了你不会觉得它是怎么样了，上界就不会产生嗔恨心。如果你心胸中被各种各样一种这个各种各样一种情绪啊，各种各样的烦恼塞得满满的，或者你的自私自利的心塞得满满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别人说什么，马上就会做一种强烈的反应，你就觉得哎，我被伤害了，然后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这样一反应之后呢，你马上自己就很不高兴，自己很不愿意，修行当然不要提了，当时就释怀。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当我们把空间容纳就腾出来之后呢， 一方面自己可以消化，完全可以消化，不生嗔心，自己会很愉悦。第二个呢，就是我这样训练的时候呢，可以让我的这个安忍的一种这个心呢，越来越宽广，越来越纯净。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修行增上的一种方法，也可以积累很多的善根啊，可以清净很多的罪业啊。所以说这个怨敌的反对呢，对修行人来讲是一个好事情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说是这个对不修行人来讲的话，他可能这些东西呢就是就越少越好。当我们在初期学佛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不学佛的时候，我们在寺院里面求什么求这些佛菩萨保佑我们啊，全部要平平安安呐、啊，不要遇到违缘呐、啊，不要遇到障碍啊。现在我们在护护法的时候、啊、也是不要遇到障碍、违缘呐、啊，违缘障碍绕着走。像这样的话，我们都是让他们就是说不要碰到这些。但是当一些菩萨他的修行、他的菩提心比较纯善的时候，他的祈祷不一样的，他的祈祷他就说请这些邪魔外道来伤害我啊，愿我能够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些怨敌啊等等。为什么呢？他因为通过这些就可以来让自己的修行增上。他就这个遇到这些事情呢，就可以让他的修行增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的心量一变了之后呢，其实他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他体现了一种无畏的心态，没有什么畏惧的，我敢让你来伤害我啊，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自信心啊，有一个自信心，我准备好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一种心态，我们现在还没有，但真的仔细一想，这个是对一个修行来讲很羡慕的一种状态。他特别的自信，是这样的。他根本不是说这个委员的障碍绕道走啊，像这样的话此路不通啊，我们说此路不通就绕道走，从那边走。现在我们就修很多护法呀、啊，修很多这些，我们就不要遇到这些东西，这样。但是这个也没什么，初级阶段嘛，这个也不是说不对的啊，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不对，然后大家都要怎么样，很痛苦。这个初级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有一种境界是这种，啊，有一种菩萨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他来自于他的一种无限大的自信心，他已经准备好，他的空间早就腾出来了，随便你啊，随便你来做伤害，他完全可以这样。不但就是说是不会怎么样，而且对伤害他的这些友情，再再的升起慈悲心，再再的升起饶益心，而且着重回向给他。就像这样的话，他就真的不一样的，完全不同。修行人越修越好的人，他的一种反应完全不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很多这些修心器要啊，还有很多这些法当中都会体现出这些大乘的一些精神，他的心胸特别宽广，很清净啊，这样。所以说不像我们有些时候刚刚学习的时候呢，这个心胸太狭隘了，装不了很多东西，装不了很多东西往往让自己很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无因无缘呢，就是很痛苦啊，很悲伤啊，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心量呢可能还没有打开的缘故。所以说怨敌反对呢，意思修行真这个理念啊，这个原理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啊，它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道理呢，就是对我们来讲也许还做不到，但是呢这个道理首先我们接受了，慢慢去靠近它，慢慢去思维，平常多去思维，知道了嘛，知道之后就好好的静下来心呢，我就好像看到这个法本，我就好好想，好好思维啊，的确是这样的啊，就观想以后发愿以后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应该这样。如果经常这样训练呢，我的心就会变，给心什么因缘，它就朝这个方面发展，这个肯定是这样的。随后给我们的心这种因缘，它慢慢也会变成这样子。无罪遭到诬陷鞭策身。那么如果当我们无罪的遭到诬陷的时候呢，应该知道这个是鞭策我们行持善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动力。所以当我无罪但遭到了诬陷，我们就应该说这个是鞭策我修行善法，安住在善念修行善法。而且就鞭策善是什么？鞭策善就是我应该更加精进。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现在精神当中看起来是无罪的，但是遭到了这样一种诬陷，说明我的内心当中的状他的一种这个福报还不够，所以说我还是需要更加的勤奋。所以当我们就是修行者啊，他遭到这个伤害的时候，他不会就从来看不到这个教养当中说马上就去指责对方啊，马上就把问题抛给对方，这个是因为你，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不会怎么样。就是说反复人的反应一定是若不是你，如果不是你，那我就不会怎么样，是这样的。如果不是你的司机今天开得太慢了，我就不会上班迟到啊。如果不是今天有一个人塞车，我就不会怎么样。他永远就是我们凡夫人永远都是第一反应就是把问题抛给对方，迁怒于对方，这样的。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修行者他就不一样。修行者永远不会把这个矛头马上抛给对方，他永远是首先就反观自己，哦，这个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己的福德不够的缘故， 如果我的福德够了，我就不会有这样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说是这个遭到诬陷的时候鞭策善，是就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自己的反应和修行者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的。这里面其实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我们要慢慢的去习惯，慢慢去做。迟来毁灭贪执之上师，那么这个是我的善知识啊，不管是怨敌反对也好，是无罪遭到毁谤也好，像这样的话，这个是我的善知识。什么善知识呢？毁灭我的贪执。比如说呢，我的上师他告诉我的教言，他就说是你必须要观察贪执的一种过患啊，你应该这样去把这个贪执灭掉。这个就是我说上师给我传的法，他让我观修，让我灭掉这个贪执。那么其实呢，就这些伤害也是我们的上师。为什么上师呢？因为当我们遇到这些就是说怨敌的时候，当我们无罪遭到诬陷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现在的一种这个过患还这么大，我不应该傲慢如果就说是这个如果我的罪业不清净的话，如果我还有清我如果罪业没有清，我肯定会遇到这些事情。遇到这些事情说明我的罪业没清净，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担子的。有什么可以担子的呢？没有什么傲慢的。而且整个轮回就是这样的，如果不处理的话，一定会遇到就是说无休无止的遇到更多的诽谤，遇到更多的这样一种怨敌的伤害。所以这个一定要处理轮回，不要带贪执轮回了。贪执轮回的下场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他就是说这个怨敌做了上师的事业，他就是上师嘛。他这个怨敌，这个诽谤你的人，他做了上师就是说跟你做的事情，他就是你的上师嘛，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师给我们做什么，佛陀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让我们灭掉贪执，让我们就是不要担着轮回。而他们做这个事情帮助了我升起了这个观念就觉得轮回真没有意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受到诽谤的时候，当我们就是说别人诬陷的时候就受委屈的时候，哎呀，轮回真没有意思啊，怎么怎么样。的确呢，就可能是一时的但这个一时的，我们就即便是个一时升起来的，它其实也有那种效果仍然是有种效果的。所以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很多这些障碍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把它转为道用，就观想，就顺势而为嘛。它反正既然已经出来了，出现了之后我就观察一下其实轮回就是这样的。不但是现在我会碰到这个，如果我不解脱的话，以后还会碰到，还会无限制的，就是无休无止的碰到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在提醒我，他相当于是上司在提醒我，喂，某某某某你也知道轮回没有什么贪着的这个轮回是痛苦的，你要处理啊。所以说就相当于这些怨敌的提醒你某某某某，你知道吗？轮回就是这样痛苦的我就说这个方面就会是这个，就是轮回的本性。所以他在提醒了我们轮回不可靠，他提醒我们要处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很多都在提醒我们如果就是说我们懂的话，我们就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观念，我们就能够听得懂他的信息，轮回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怎么样的，就知道处处传递出来的东西都是告诉我们轮回不可靠轮回不值得贪，是这样的。这么多的不如意你还不够吗？现在只有解脱。所以说如果我们看不懂呢，就觉得每天都是这样的如是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物，每天都重复每天都吵吵闹闹每天都这样，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懂了，你就会看这个事情在提醒我要处理的，那个事情提醒我轮回就是这样的，轮回没有什么安乐的。所以说就是每天这样想，每天这样想的话，你会对这个轮回当中的贪执越来越少，解脱的心越来越强烈，它一定是这样。所以说在良医的眼中，所有的草都可以变成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我们的眼中呢，就良药也是草，是这样的。最好的良药就看到一个很好的灵芝我说这个草怎么长成这样的，长得这么怪异像这样我们就觉得它就说是这个很怪异的东西。但是呢，一个良医的话，它可以看到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是一个良药的，什么植物都可以变成药，都可以入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修行有素的人，他就可以完完全全在轮回当中所提供的这些东西信息，碰到的人事情这些不愿意这些痛苦不管是头疼肚子疼，还是说什么什么心里不愿意，还是别人的诽谤，每个都是一种提醒什么，赶快出轮回就是这样的你现在就这个就轮回的自信，没有安乐可言的，是这样的。如果遇到快乐的时候，他就会提醒你这个是糖衣炮弹呢你不要担着他是糖衣炮弹。你如果就是说担着他，像你担着他的话，他最后会伤害你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观念之后，他就会完全从修行人 侧面去考虑，都成了修行的提醒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有点远了，其实这个宋词当中讲的话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诽谤的时候，当遇到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应该知道他是我的上师，他在提醒我，他在提醒我要灭除贪执。如果你不灭除贪执的话，你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又要再而生，因为它一直存在。轮回就是最大的怨敌，只要这个轮回的这个轮回的本性存在，它会源源不断的释放出很多让我们痛苦的这样一种因素，太多了，没办法灭绝。它就是一个大本营一样的啊，就是说它也是痛苦制造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你要让它这个不再产生痛苦，它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就是出去，除非就是说你把轮回的因灭掉，只有这样才能够完全的把问题解决。否则的话，你说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那个问题可以解决。今天碰到一个人是啊，就是说惹我，把他打服了，哎，我觉得这个威胁解除了。明天再遇到个什么事情，我说我用钱把它搞定的，这个只是这个所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当中的很小很小的。所以当我们就是说在一个战胜了一个一个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爬到山顶往下一看，我的天哪，那就是前面的一种麻烦痛苦无边无际啊，那个时候就崩溃掉了，是这样。只不过我们看不到，现在就帮助我们来看这个轮回，它只要不终止，它绝对是源源不断的，像波涛一样涌来的。你就说你打趴一两个，那简直不值一提，太多了，前面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你处在轮回上，轮回就是制造麻烦的，制造痛苦的，那通过我们像一个一个去解决，那是绝对是解决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现在可能强壮一点，那么下一次你可能就非常弱了，当你堕地狱的时候，那就只有受苦了。所以说这个真不可靠。所以说一旦想的时候，思考的时候，这个不行，哎，想这个不是解决之道，怎么样把它彻底把它解决掉才行。那么这个就解脱，不要在这待了，没有什么单恋的。贪恋什么呢？是吧，贪恋这个轮回，它就是这样的嘛，反正就是说是总是源源不断的引发这样的那样的痛苦。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当知无法回报别人，哦，那个时候对怨敌的一种感恩之心就是油然而生的啊，真正就愿意回向他，报答他了。因为自己的确是因为他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轮回的过患，那么谁帮助你认识到的，你会对他非常感激。比如说根本上是让你证悟了心性，你就会对他非常感激。你的上师让你升起了菩提心，你会对他非常感激。哪个众生让你对轮回产生的这个厌离心，你一定要感激他。谁帮助你认识了轮回的本性，你应该感激他。因为如果不是他，你根本认识不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一种就是说伤害的心啊，就是说是这个嗔恨的心，它转变成一个感激的心了，所以自己愿意给他回向，愿意帮助他，是这样。所以当知无法回报别人的，他对我的那个太大了，因为帮助我看破了轮回，帮助我就是说熄灭对轮回的贪执，那么这种恩德无以回报。就像我们现在对自己上师的法恩浩大无法回报，真的是来讲的话就是没办法。内心上面引发的一些出离心啊，内心当中引发的一些智慧啊，引发的菩提心啊，真正上师对我们恩德特别大，有的时候你怎么回报他呢？没办法回报他。这个因为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太大了，你说给点钱供养一点钱，那确实没办法的，这怎么可能回报了上师的法恩呢？就像这样，因为在我们内心当中植入了这么好的菩提心啊，告诉我们空性的一种见解，这个方面都是哪一个拿出来都能够超越轮回的一种啊，这个殊胜的法药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当我们真正的有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觉受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感激帮助我们产生这样感觉的人，这样的。所以说怨敌他做了这个事情啊，怨敌做了上师做的事情，那我应该把他当成上师去感激。离间语的感受等牛果。下面讲离间语啊，眷属仆人之间格格不入，或者主人遭到攻击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离间语呢，就是说眷属啊，就主人和眷属之间呢，或者眷属仆人之间的格格不入。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他很恶劣，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关系不好，就主人和眷属之间的关系特别不好。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眷属很恶劣啊，非常的恶劣，就是说主人或者主人遭到攻击。为什么主人遭到攻击？就说明他这个眷这个仆人呢，这个眷属啊，非常恶劣，经常会去伤害他的一种主人。但这个主人嘛，以前的话当然就是那种主仆啊，现在也类似于那种领导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啊，公司员工和他的这个上级之间的关系哦。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是他的一种这个公司的领导，他的下属特别不听话，特别恶劣，而且关系特别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所以这个现在有多少主仆嘛？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主仆嘛？真正的一种那种意义上的主仆已经很少了 啊，地主和他的仆人之间那种很少了，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但是很少了。但是呢，另外一种主仆的关系他有的，啊，就刚刚我们讲的上下级啊这些方面，他有这些主仆的关系。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自己以前收过离间语的话，他就会感受这样一种等流果，就是说眷属仆人之间呢，就是说关系很不好，而且呢这个眷属很恶劣。比如说有些上司的弟子啊，官员的随从，家里的雇佣等，内部大多数人相互之间不和，而且上司主人再怎样费尽口舌他们也不听从，反而进行辩驳。就说是这个仆人之间呢也是不和，或者上司的弟子之间呢也是不和的啊，他经常闹矛盾啊，经常不和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说是官员的随从之间呢雇佣之间，内部大多数人呢互相之间不和，而且呢就是说上司啊主人再怎么费尽口舌的告诉他们也不听，而且经常性的顶嘴，经常性的就是说进行辩驳啊等等。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当然就是说作为一个主人，作为一个上司管理者来讲，他就会特别累，特别痛苦。因为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根本没办法做啊，像这样的话，你想达到的一种目的根本达不到。这个时候，哪一个就是说这样一种主人会高兴的呢？肯定不高兴。但是这个也来自于以前的离间语啊，说过离间语，现在就会承受这样感受等流。一般家庭的雇佣啊，主人指派他们做一件简简单单的小事，可是说了两三次，他们还是充耳不闻。直到主人恼羞成怒，声色俱厉的加以呵责时，这些人才慢慢吞吞，极不情愿的去做。事情完成之后，也不向主人汇报事情的结果，性格一贯恶劣。这些也是主人自己前世挑拨离间的业报成熟于身。那这种情况有很多。所以有些时候呢，就一般家庭的雇佣啊，有些时候呢，就主人指派他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因为这个主人嘛，他是以前曾经有离间语的果报，在现在成熟了啊，就是说现在成熟了，成熟之后呢，现在呢让他做一个事情，两三次之后他就没听到一样，好像就是说是说是说了，他好像完全没听到一样，直到就这个事情就很紧急了，或者主人恼羞成怒了，开始骂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不情愿的去做，或者威胁他，你再不做叫炒鱿鱼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不情愿去做，而且就是说做完之后呢，根本不汇报。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不汇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也是这个性格很恶劣，一贯如此的。那么当然应该知道这个是主人自己的前世的挑拨离间的业报成熟于自己的身体上面的。这个方面也会感受到这样一种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我们要忏悔啊，以前的一种这个离间语啊，曾经说过离间语我们要忏悔。还有一个，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知道就是说这个肯定是我们说离间语的问题。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不管怎么说呢，和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雇主啊，像这样的话，在交往的时候尽量的也是要配合啊，尽量配，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尽量配合嘛。就做完事情之后呢，也马上要汇报这个结果，这个也有助于改善这样情况。所以如果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和习气呢，只能够让这个事情以后呢越来越糟糕而已。所以说自己作为一个修行者呢，也要主动去这个改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做的事情我们好像在哪个地方，在四十五十众当中讲，作为弟子来讲就上师让我们做的事情呢很快去做不要拖延，很快做完之后马上汇报这个事情的结果，是这样这个事情哪怕你简单的汇报这个事情做完了。他大概是什么怎么样的上次这个方面的话，就上次要知道一下这个结果。所以这个也是作为弟子来讲的，他一个弟子的法相之一，像这样的话也是需要有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作为别人的雇员呢，也是应该这样的，安排下的事情你应该认真去做，做完之后马上汇报，及时汇报。其实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很好的一种性格，或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做事的方法，是这样。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也有助于你和雇主之间的一种这个关系的一种改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应当对自己所造的恶业心生追悔之心，努力化解自他之间的怨恨。所以说一方面呢，以前造过这个恶业呢，一定要追悔如果我们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首先如果假如我们是雇主，我们是雇主，我们手下有这样的人，或者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业，不要就是说是马上就恼羞成怒或者马上怎么样，我们自己应该知道这个怨这个问题的 根结所在在哪里，然后努力化解自他之间的怨恨，就通过忏悔啊，通过一些实际情况，像这样的话努力就化解掉啊，像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化解我和他之间的一种怨恨，这个方面就是很重要的。下面讲了恶语的感受等流果，经常听到不悦耳的话语，自己所说的语言也成了争论的话柄。这有两种，第一种的话经常听到不好听的话，第二个呢自己说什么话都很容易变成争论的话柄。这个也有很多，所以说这个有很多的话，因为自己以前的业的缘故，所以以前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也好，或者说有些时候在学校啊，在其他地方也是，他就是说有，要不然我们就经常自己就是那个爱骂的人，或者是我们身边某一个人呢，最就是经常被别人骂，他不就或者是显现上面有某种缺陷啊，或者有某种毛病啊，被别人抓住把柄啊，经常就被骂的那种。但深层次的因呢，还是因为恶语的果报。有些人就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到哪个地方他就说不容易听到这些不悦耳的话，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体现。还有呢，自己所说的语言呢，也经常变成争论的话柄。自己有的时候说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呢，哎，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争论的。所以现在很多也是在微博上面也有很多，有些明星说一句话啊，说一句话马上就开始炸锅了啊，好像就看起来没什么，好像感觉，但是说出来之后呢，马上就变成很多大片的争论的这种来源，就是这样的，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或者有些政要啊，有些明星啊，还有一些，但是普通人也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变成争论的话语了，这个方面也有。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些人就不是这样，随随便便说一句话，哇，很多人就跟风，很多人说是说的对，我就看了一下没啥，就好像觉得今天太阳很好，就说一个啊，大家觉得啊这很好啊，怎么怎么样，这个就觉得就是说是有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但有的时候觉得他可能是他以前可能没有这个恶语的因缘嘛，别人呢就是说可能造了这个语言方面的善因，所以说呢就说一句话之后呢，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赞叹赞扬，有些人就说的很好的话，现在我们观察的是没有什么，就觉得很好，内容也好啊。但是一下说完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反驳啊，开始怎么样，这个特别多。所以像这样，当我们以后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马上就是回想一下，哎，就说是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以前说恶语的一种等流果。所以我说这句话呢，我发心也是纯净的。然后这个话我反复观察，用一鸣三现的推理，推不出任何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就个什么负能量啊。但为什么就是这么大的争论呢？哦，那马上一想的时候就知道，这肯定是华藏宝鉴讲了这个恶语的这个感受等流果在我身上开始出现了，开始浮现出来成熟了。像这样的话就坦然接受啊，就忏悔坦然接受是这样的。而总之，出恶语在所有不善业当中罪业极为严重，比如世间也有这样的言语，虽无见奸利刃语，亦能刺入人心间。那么就是说出恶语在不善业当中的罪业啊，它的一种也是它的一种这个它的排名也是靠前的，它所以它的罪业是很严重的。比如说呢，世间当中有这样的俗语啊，这种虽无见奸利刃的话，就是说这个话呢好像就是一个嘴巴里吐出一句几个就是说词啊，然后这个音调啊什么什么，它好像也不是这个射箭的一个见奸，也没有利刃的这个刀锋，但是呢还可以直接刺人的心间，而且呢很难愈合。啊，说完之后刺伤别人心之后很难愈合，是这样的，他就有这个语言呢，恶语就有这样的力量，口出粗语会使对方突然间心生嗔心，尤其是对严厉的对境，哪怕只是说一字一句的恶语，也会酿成多生累世不能从恶趣中解脱的苦果。所以说就是说口出恶语的，有时候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能够伤别人心，伤得很深很深这样的，所以说马上让对方呢就很不高兴，而且生起嗔恨心。当然这个也要有些人他就是很容易生嗔心，就是说没有什么话，就是不是说伤害他的话，他就很容易就觉得是不是针对我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容易生，那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啊，他可能他自己的问题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确是发心不好，或者说发心好有时候说粗语也不好，有的时候开玩笑啊，有的时候觉得怎么样，我的发心很闲散，但是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人愿意听这些不好听的话啊，这样自己也不愿意听。有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给有些自己习惯给别人说很多很多，但有的时候别人就是稍微回拨一下回变一下，这就受不了了。你没想过你给别人说了那么多，你觉得就应该的，他能够承受得了的，但别人随便稍微回变一句你就觉得受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也感受一下这个听粗语的听恶语的这个感受嘛，你就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了，是这样的。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权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群上有话语权嘛，你 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一个群体当中有一个人，他可能是说话话语他比较有话语权的，所以他就经常逮住一个人就使劲说，然后别人就开始跟风怎么怎么样。有些时候有这样的，尤其是在有这样一种权利、有这样一种能力的时候，更加要注意不要通过语言去伤害别人，没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也许有这个习气啊，也不是那么恶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不一定那么恶，但是就是个习气。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习气是不好的。没人刚刚讲，没人愿意就是说说出去。也许你觉得你说一句话，周边的人、旁边的人哈哈大笑，你觉得你有幽默感，但是听话的那个人，他并不觉得好笑，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也要注意啊，就要注意不要尽量不要通过这个粗语去伤害别人。如果我们有这个习惯，学了这个教养之后呢，也要尽量去改正，啊，就知道他的过分啊，伤害别人的这个力量很大的，是这样的。所以尤其是针对严厉的对境，三宝啊、上师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哪怕一字一句的恶语啊，也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所以说真正的一种这个祸从口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祸从口出，你说了一些这个恶语，对这个书生对境，有的时候是父母，有的时候是上师，有的时候是僧众，有的时候是佛菩萨正法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你说一句这样恶语呢，也会导致多生累世当中啊，不能从恶趣中能解脱苦果。好像以前目犍连尊者，他不是被外道打成那个肉酱了嘛？是这样的，他就说老人家以前的这个恶业，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他对他的母亲说了一句话啊，当时就是在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也是这样嘛。他就是好像父母坐在一起说话，他就特别不高兴，然后就说真，他说真应该把你们打成肉酱啊，是这样说了一个这样恶语，然后就是堕去堕地狱，然后就是说是成了圣果之后。成了圣果，成了阿罗汉之后，还是最后还是被外道打成肉酱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是这样一种对严厉的对境说这样一种这个恶语的话，他也会酿成多生累世不能从恶趣当中解脱的苦果，这个方面是非常恐怖的。但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回忆起来，可能也是说了很多啊，对于这个严厉的对境，可能说了很多。不过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呢，可能对于佛法呀、佛像啊这些呢，修行者啊，可能也是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然后在世间呢，可能对这个父母啊等等，对自己恩人的老师啊等等，可能也是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但是现在可以的就是说忏悔，现在就是还来得及忏悔。尤其是有这些大乘的菩提心、空性啊，还有金刚萨埵的法门等等，这样的话都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罪业当中获得解脱，不要等它成熟。为什么等它成熟呢？啊，不应该等它成熟，然后就自己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原谅罪业做忏悔。下面就举个例子来说，从前啊，婆罗门啊，迦比罗对迦摄佛的诸位比丘说了马头、牛头许多这样的恶语，结果转身为头上长有18个头的金鱼，在达一劫的漫长时间里不得解脱。当这一果报穷尽后，又堕入地狱。迦比罗这个公案在上师的讲解当中讲得特别清楚，这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主要就是说，他当时说这个恶语还不是他真正的一种他愿意的，而是被他的母亲逼迫的。他很孝顺啊，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孝顺也要分情况。说这种孝顺呢，就是害了他，也害了他的母亲，这样的。那么如果当时他这个方面不孝顺，他就如果不去说，不按照母亲的意思去骂这些圣比丘啊，当然这个辩论嘛，因为他辩不过。他虽然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外道婆罗门当中一个辩才无碍的一个人，后来呢，就是说他辩不过这些声闻，辩不过迦摄佛手下的一些声闻，然后就是他母亲让他出家去学习这个佛法的教义，学习完之后精通三藏，他就可以辩论过一般的僧人，但是的一些得圣果的比丘他辩不过，仍然没办法辩过。他母亲特别愿意他就是说胜利，完全胜利，成为就是说辩才最厉害的人，所以他就他母亲总是在后面给他支招啊，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后面呢，就是说辩不过的时候，他就说，当你再遇到的时候呢，就说辩不过的时候，你就说这些马头啊、牛头啊，就是你们这些马头啊、牛头等等，你是这样骂，骂他们肯定就是说这些比丘他肯定这些圣者他不会去计较的，肯定他看你造业，他不可能去再说，他肯定会不说话。那个时候就显现在别人眼中就感觉你就赢了啊，因为你说话之后，对方并没有反驳。他就是没办法，他很孝顺哦，很孝顺，他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呢，就是说别人看起来啊，的确好像胜利了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但是呢，他当时出家之后啊，他已经对于佛法产生信心了， 上星期之后，他母亲让他还俗，他不还俗，他就说以发愿以后不再不至于像这样恶知识一样的母亲。但是就是说，即便是那样啊，即便那样的话，也许他后面可能是做了忏悔的，因为他的确就是说，他的确呢就是说对这个圣身呢、啊，对于圣比丘造了这么大的业，他最后还是就是说堕落了一种恶趣当中，因为就说是给这个比丘们说了这么多的恶语，所以他结果转身头上长了18个头的金鱼。在一个劫的时间当中不得解脱，而且呢，就是这个金鱼的报，穷尽之后呢，又会堕入地狱，还继续受苦，所以这个非常恐怖啊，这个罪业非常的大。意思说呢，就是说他的心还不是认为恶心呢，还不是恶心，他就说是一种孝顺的心，啊，孝顺的心这样去说还是不得已，不得已他的果报也很大，而且可能我想应该是做个忏悔的，像这样的话，但是他的一种业太重了，而且可能从他的一种小乘的修法当中来讲的话，他也并没有这些菩提心啊，还有这些空性啊，金刚扫帚修法等等之类的也没有。所以我们经常在咸鱼经啊，在百叶经当中看这些公案，就是很多这些造了罪业之后呢，马上忏悔，忏悔之后呢，阿罗汉也接受了，他还是堕恶趣，但是呢，就忏悔之后没有堕地狱。他堕到的旁生道的这个比较多，是这样，500世连续堕旁生道。所以说有些时候就忏悔了，难道就说是为什么没清净呢？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可能是因为小乘道上共同乘当中，他并没有那种让这个大罪业迅速消清的方便。比如说菩提心这个力量很大，然后空性的一种观罪性本空的这个力量很大，还就是说是那种像这个金刚萨埵啊等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修行的力量很大。所以说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反映我们如果要忏罪，我们要想很快忏罪了，这几个要素不能丢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否则呢，我们虽然忏悔了之后呢，也许你不会堕地狱但是呢你其他的恶趣还是没法避免的。所以说我们在忏悔的尽量呢，就是说你学过的菩提心就尽量用，然后学过的空性就尽量观它的罪性本空然后金刚萨埵好好的发起一指心去观想，去通过他的一种意念，他的誓言，然后去做这个忏悔。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精进的去念，精进去做的话，就可以很快把罪业清净，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公案也很可怕的，此外一位比丘尼称呼其他比丘尼为母狗，结果500世转生为母狗，然后呢是诸如此类的实例多之又多。那么翻开毗来耶经啊，翻开这些咸鱼经啊、百叶经啊等等，很多这些公案当中呢，讲了很多类似的这个公案啊，像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是说别人是猴子啊，有的时候说别人是母狗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所以有的时候平时我们尽量的要管住自己的口啊，就是在以前呢学佛之前呢，很容易我们很喜欢看到别人一个特征，就给别人取个什么外号之类的，觉得啊，尤其是当那些外号喊开之后，自己很得意啊，这个外号是我首先叫的，我首先取的。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呢，这个就是当然这个也许他是一个一般的人哈，如果他是一个一般的人呢，可能过失不是那么大。但假如说他是一个伪装的圣者，那就有点危险。那么就是说是，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呢，我们要尽量要养成那个习惯，尤其是在僧团里面，对道友之间，不要去随便去取这些外号啊，去这样去喊呐、啊。这个就是他有出家的一种戒体啊，他有发了菩提心啊，他也是有的时候也是菩萨，还有居士团体也是一样的。居士团体当中呢，虽然他没有戒体，没有这个出家的戒体，但是他发了菩提心了、啊，发了菩提心，他正在训练菩提。比如我们都是大家都是入行人班的，我们训练的课程就是菩提心。多多少少都要升起菩提心的，是吧？只不过有些人他可能升得深一点，有些人可能升得浅一点。但不管怎么样，他发了菩提心，他的对境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如果再随便去讲啊，怎么样的，他可能过失会非常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尤其是我们有些喜欢去说这些恶口啊，喜欢说这些取这个外号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诸如此类的诅咒的这些语言的话，就非常非常要注意。现在是一时口快。啊，就说是口舌之力啊，像这样，但是呢，他受果报的时候非常非常难受，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要多看这些公案啊，多去思维，然后就是内心当中引发了一种敬畏心，对因果产生敬畏心，对这个业果产生恐怖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就会制止自己啊，即便有这个习气，我也要控制住自己，千万不要去，因为他的果报太厉害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实力多之又多，这个多之又多，让我们去看到。像这样的话，就今天要去翻这个百叶经当中的这些，要去翻前语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功啊。看了之后，一方面是它有故事啊，它有一种这个，它是一个故事嘛，曾经发生过的这些实例， 一方面它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因和果连在一起看，的确可以让我们产生一种敬畏之心。所以我们平时说话要和和气气，温文尔雅。所以说呢，平时我们说话和和气气温文尔雅，其实是这个和和气气温文尔雅是发自内心的，内心平静，然后你说话呢也是和和气气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你内心平静了，你再想到这个恶语的果报，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也不敢去随便说话。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讲呢，学习佛法学习时间越长胆子越小啊。的确，为什么学佛时间越长胆子越小，应该这样，因为很多事情以前敢说的现在不敢说了。为什么不敢说？因为的确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会引发很多问题。刚开始不学的时候呢，好像觉得没什么，随便说什么随便敢讲，但是越往后学得越深，他就是越胆小，说话越谨慎啊，就他知道是说一句话出去他要负责任的，是这样。不单单是说被别人逮住你要负什么责任，而是说这个业果的责任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没人愿意感受这样痛苦的苦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说话呢要和和气气，温文尔雅。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圣人菩萨身居何处，理所应当对一切有情观清净心，宣说称赞他人的功德。特别强调的一个就是保护我们的方法啊，真正能够让我们保护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也很管用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不知道圣人和菩萨身居何处，但我们这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啊，看起来都是这样一种啊平平凡凡的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到底谁相续当中有圣人功德，谁是真实的菩萨呢？身居何处呢？像这样的话都不知道啊。当然叫学佛团体当中嘛，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某某人认定的圣者啊，我们对这个圣者已经知道了，圣者我们就会恭敬三分，首先就恭敬三分，没见面就首先恭敬三分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发的菩提心的，大家一起受菩萨戒的这些，哎，我们知道他是发的菩提心的，也许也会产生一些敬畏之心。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对于那种高僧大德和对于普通道友之间的这样问题，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把道友的关系降一格下来。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觉得可以和差不多的，好像我去说他诽谤他，好像觉得过失不大，但这个过失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不管怎么样，第一个有可能是金刚道友，第二个可能发了菩提心的，再加上他也相续当中有戒体，他可能有五戒啊，可能有戒体啊，有菩萨戒啊，有密乘戒啊，其实这一个一个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很严厉的，这个对境啊，这个对境还是很严厉。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身边的这些道友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普通人啊，他就怎么怎么样可以随便的，这个也不一定。还有呢，就是说是外面的这些不一定显性上没有学佛法的人，他们到底是不是圣人，到底是不是菩萨，我们也不知道啊，的确不知道。所以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对一切有情都观清净心，都当把他们当成圣者来看。只有把他们当成圣者来看，那就不敢说啊，这个有可能是圣者，我也不敢随便讲话，那个也可能是圣者，我也不要随便讲话，是这样。虽然有的时候我怀疑他到底是还不是，但是我还是情愿相信他是，或者我把他想成是，因为就当我把他想成是的时候，我就不敢多说了。他如果是怎么办呢？像这样自己马上就会产生自然而然就产生一份的敬畏心啊，就不敢乱说话。这个其实就马上就把自己置于保护圈当中，保护起来了啊。把这个就是说谁来保护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清净观，自己的清净心把自己保护起来了，自己保护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方法。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圣人他也没有，圣人在这个脸上也没克制啊，是这样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圣人，圣人的头顶上也没有显现光环啊，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是圣人。啊，如果就是像唐卡一样，就是说这些头上有光圈呢，这个我们一看，哦，这个就是圣人，我们赶快要恭敬啊。他就没有啊，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些也没有，没看不到光圈的，看不到光圈的，那就是到底是谁是还是谁不是，没有标志，啊，没有一个什么标志从外表上可以认得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认不出来，所以才要谨慎，啊，或者就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佛菩萨有光圈也不放出来，是这样的，放出来不就完了吗？啊，我们就放出来之后，我们就有标准的。好，他还放出来了，他是圣者，我们就要恭敬。他没有放光圈的，那就应该随便来了。所以说，他可以有放光圈的能力，但是他就把隐藏起来，不要放出来，尽量和显现和大家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帮助其他的人升起善心，能够保护他们，他也有这样一种考虑哦，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圣者，他就是说，上师也经常讲嘛，有些上师讲的话，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就说是这个菩萨装成凡夫啊。然后这个凡夫装成菩萨的一种时代嘛，就是菩萨使劲装，把自己装成凡夫的样子，好像就是说不能再凡夫了，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凡夫呢死尽庄，好像就是说没有比他更大的菩萨了。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末法时代也有些这样一种情况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为什么菩萨要死劲装成凡夫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必要性，刚刚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一定要隐藏自己的功德，到底有什么必要？他是你是一个菩萨，你就显现你的功德好了，但是没那么简单，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很简单的想法，他要考虑到很多人的这种善心的保护。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就能够分辨清楚了，就像我们人群当中都已经一眼看出来是小偷了，那他还偷啥呀，对吧？他就可能啥都偷不了了吧，所以他肯定要伪装得很好，然后他才能够下手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都分辨出来了，肯定心态也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菩萨为什么要装成那么平凡呢？他其实就要给别人其他很多人提供这些修行的机会。你都这么出类拔萃了，别人都把你当成有参照了嘛，就是一下子高低都出来了，出来这么明显了，他可能就是说只要没有这个特征，他可能一概就划定成凡夫，然后就可以随便来。但是有可能这里面自己的在就随便来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心也没有调伏，烦恼啊、罪业啊，一系列的问题都出来了，所以他的修行不利。所以有的时候呢，菩萨尽量显现很多过失出来，让大家觉得哎，好像和这些人某些方面差不多，他故意把这个搞得有点混淆。所以有的时候就更好说明这个问题哈。你看，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圣人，谁是这个这个菩萨身居何处啊？现在呢，我们一直之前呢，我们以为他就是一个平凡人，但是一直之后呢，我们知道哦，他的功德很深，所以这个也能够帮助我们，他其实配合我们在观清净观。像其他人从外表上看也是一样的，第六巴他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吃活鱼也好，还说其他的印度巴士大成就他那种样子也好，他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你看这些看起来很恶劣的人，还是一个证悟很深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能够小看，就犹如谁谁谁一样，他就把这个搬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看起来这么差劲的一个谁都不会生信心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证悟很高深的一种菩萨。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对一切有情观清净心，不要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所以说观清净心呢，宣讲他人的功德，不要去这个说恶语去掠他们的功德。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置于这种强烈的那种保护伞之下，就真的把我们自己保护起来了。这个时候对我们自己是很好的。至于谁是谁不是，这个其实并不重要。我们也不是去找真的去验证一下啊，谁是谁不是？如果验证出来又怎么样？所以说，最好这个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观的这个菩萨，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其实他对我们来讲并不重要啊。我们找出答案也没有必要。但关键就是说我这样想，我这样观修的话，他能够帮助我把我保护起来啊，让我不要去随便去说恶语啊，去戾骂啊、诽谤啊，这样这样的。像这样对我来讲，修行是很好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对一位菩萨妄加诽谤、恶语、中伤，这比杀害三界所有众生的罪过还严重。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一位菩萨经常妄加诽谤啊，或者恶语中伤啊，他的过失很大啊，怎么大呢？就比杀害三界所有众生的罪过还严重。杀一个众生的罪过很严重，三界的所有众生杀害了的过失特别严，但是呢，特别严重。但是对一个菩萨，诽谤、恶语、中伤的过失更加严重，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诽谤的这个到底是不是菩萨，关键就是这个很难确定。我们以为不是的，不一定不是，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讲这么大的故事呢？因为就是我们不知道谁是啊。如果一旦诽谤了，我们就会没有意义当中造下罪业。即便你要清净的话，你即便后面你发现了，你要去清净，都是花了一些不必要的功夫。你如果有这么大的精进去忏悔，是吧？忏悔这个诽谤这一尊菩萨的过失的话，其实你可以用这个精力去忏悔以前无始以来造了很多罪业，像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造下了罪业，然后就把它清净掉。将来我们在这个墙面上就用那个什么这个毛笔画了，画了之后也很快就去擦得很干净。擦完之后又去画，现在画就没有意义。刚开始就不要画，然后把保持清洁就行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尽量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不要去诽谤，不要去乱说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这个是最好的，因为那个过失很严重。如乔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中云：“诽谤菩萨之罪业，教杀三界有情众，发怒忏悔无义罪。”那么诽谤菩萨，那么菩萨有很多啊，有圣意菩萨啊，发了圣意菩提心菩萨，还有发了世俗菩提心菩萨。 发了四处菩提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为了利益众生愿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发了四处菩提心的菩萨。当然就是说安住圣意菩提心的菩萨，如果你诽谤的过失更严重了，所以说这个诽谤菩萨的一种罪业很重。那只不过呢就是他发的心，他发的是什么样的心，他的真实吗不真实啊，圣意吗世俗啊，这个可能在内部当中我认为哈还是有一点过失方面还是有轻重之别的。但是关键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谁是发了四处菩提心的，谁不是，这个也很难辨别，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就最好还是不要说，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就最好的保护了。而发露忏悔无意罪，就没有意义的罪业，的确是没有意义的，何必呢，就是没有什么必要。像这样管不住自己的嘴，有的时候就是会造这些没有意义的罪业，造下之后呢最后自己要去承受，要不然就去花很多时间忏悔。下面就讲其余的感受等流果。自己的话没有威力，没有分量，口才拙劣，明明自己坦率直言，可别人也不信以为真，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起话来，自己也感觉气势薄弱。那么就是说其余的感受等流呢，就是自己的话没有威力，没有分量，就是说自己说出去的这句话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什么分量，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口才很笨啊，就口才很拙劣，这个就是经常说奇语，奇语就是说很难对峙，很难发现，因为这个我们太喜欢说奇语了，很多就是说是这和解脱无关的，严格意义上来讲都属于奇语，所以说我们很愿意或者说很能够说很多奇语。但是呢，就我们应该知道啊，说奇语的一种感受等流，就是说话没有威力，但有些人说话很有威力，他一讲了之后，很多人都不敢反驳的。或者没有什么反驳啊，就是说是这个不敢反驳，他自然而然他的语气当中带有一种很威严，他都不是装出来的，自然而然就很威严，所以一说话之后呢，自然而然呢就很多人就愿意去听，有分量，而且他口才很好，是没有不说其余的人口才特别好。那么就是说说其余的感受的流果的话，说话没有威力，有的时候我就是尽量呼吁啊怎么怎么样，没有人听的，是这样的。但有些大德出来之后说一句话马上就纷纷就响应了，这个完完全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些在世间当中口才好的和口才不好的也有很多很多，有些时候呢连自己的一些经历介绍不清楚，有些就是说一些人呢就是说口才特别好，有些这些一些主持人呢特别好，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说的话他也是条理特别清晰，而且有时候不需要做什么准备也上去就可以说的，所以这些方面也是他的一种善业，语言方面的一种是善业体现出来的功德，实际上他也不是无因无缘的。好，有些时候呢自己明明是坦率直言，可是呢别人也不信以为真，你就说的是真话，但是别人也不相信，是这样的。因为力量语言没什么力量，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起话来自己感觉气势薄弱，不敢讲啊，讲起话来就气势很薄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有一种气势的感觉。下面讲贪心的感受等流果。凡事不能称心如意，经常事与愿违，遭遇不幸。那么就是贪心的等流果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不能够称心如意，经常事与愿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贪心呢，一方面来讲的话，等流果的话就是说是贪欲强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事情呢不能够称心如意，就是说过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都是要在这个五毒恶事啊，要真正要完完全要称心如意的是特别少非常非常少，经常的是事与愿违，想要做的事情不成功，这个方面越往后走他这个越明显五毒恶事嘛。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就不是处在五毒恶事的话，那么如果是生在以前的话，以前的话才怎么样也要好一些。所以说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贪心的一种这个感受等流果呢可能不在那个时候经常不成熟，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经常容易杰出等等容易称心如意。但是呢就是说在现在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就很多事情没办法称心如意的。所以这个也是贪心的这个等流果，还有这个贪欲心呢就是很强盛，这方面也是贪心的等流果，也经常性的要知足少欲经常性的要忏悔。害心的感受等流果，经常担惊受怕，危机四伏。那么就是害心呢，经常升起害心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果报呢就胆子很小，胆子很小，特别容易受惊吓，是这样。担惊受怕的事情很多，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人胆子大的人说看起来是胆子大，其实他也是一种福报。他可能以前的话就是没有生这种害心，或者他的害心的果报没有成熟，他以前的一种善心的果报成熟，所以他胆子大嘛。胆子越大的人，他反正就是说胆子越大的人，他就是说能够感受的一种惊吓的一种机缘就少了。同样一个事情发生了，胆子大的人就无所谓， 胆子小的人马上就开始害怕了，是这样的。吹一个风呢，就是这样的，风一吹过来啊，马上就开始害怕了。别人就没什么，这怕啥怕？没什么怕的。但是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是差距，这个差别，这个差别来自于他自己的一种业。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尽量还是最好不要去经常生害心。生害心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经常去生害心啊，对别人生害心啊，这个他感受等得过，就经常容易担惊受怕，胆子特别小。说胆子很小，他就受到了惊吓的一种因缘就多得多了。是任何一个事情有可能都会让自己就是说害怕，一个小虫子爬过来呀、啊，或者说有个什么东西出现一下，他马上就特别害怕，很恐怖，很紧张。所以当自己害怕的时候，这内心是不舒服嘛。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感觉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也是害心的等如果。还有就是危机四伏啊，经常就遇到这些就说是这个让自己痛苦的一种因缘。邪见的感受等如果，往往陷入邪见之中，常常被欺狂搅得心烦意乱。那么就是说是往往陷入恶见之中，就是说邪见的感受等如果，经常生恶见，经常生邪见。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也好，还有很多道友也好，经常性呢就是说，哎，无因无缘就升起这些恶不好的分别念啊，升起邪见啊，升起恶见啊等等，对上师啊，对三宝啊，对佛，有时候对佛像啊，对这些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邪见，生起恶见，其实这个就是邪见的感受等流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努力的忏悔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哎，我不想生了，我一定，但是突然间冒出来了，根本控制不住，的确还是很明显的，这不是讲了吗？邪见的感受等流果就往往陷入恶见之中。你自己不愿意生，你要控制它，它也控制不住，压都压不住，是这样。你这边压，那边爆出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恶见，所以我们要经常忏悔，一定要忏悔，知道这个是我以前的邪见的感受等流，一定要忏悔。常常被欺狂搅得心烦意乱，所以说生于邪见的一种环境当中，然后呢，经常被自己的一种这个邪见呢搅得心烦意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都是属于这种邪见的感受等流，而且这个邪见它就会以后的话还会不间断的升起来，这些都是什么呢？就是后面的一种这个适用果当中啊也会体现，这里面也可以体现的，这样的。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这种十不善业道当中的一些等流果，那这个也上呢我们已经学习完了哈。今天的课呢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德于等者日本论理理不赞能把邪讲结果那瓦龙车白自闭做你做了修。